去年，我想我们好好读，再来读几节的经文。那刚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想再来读个几句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呢，接下去是第六节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刚才读到罗马书，像罗马书我们也再多读的几句。罗马书第十四章和十五章，第十四章第一节，我看到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说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。然后呢是第十四章的二十节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然后第十五章呢，我们读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那我们启示录我们也再多读一句，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。启示录的第二章，我们翻到之后，我们读二十六节。我记得那一这是对着一个教会的十八节说，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，说什么呢？最后二十六节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制服列国。二十七节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想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。前一段呢，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特别读到刚才我们念到的启示录第十九章的时候，好像呢里面呢会有感觉，知道今天地上发生各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将来有一些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，那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是带进神心意的一个结局，这个的结局就是一个国度，知道将来有一千年的国度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很多事情都看不惯看不满，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，但这个一千年国度还要引到永远的国度当中去。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，但这个心意对今天来说是跟教会有关的，所以里面却又有一点点负担。那我们刚才很有意思，我们读了三处的经文，一处是约翰福音，里面是讲到国度的事情，一处是罗马书，里面是讲到国，然后一处是启示录。在我的心中呢很有意思，当约翰福音这本书太出名了，所以约翰福音比较讲到在神永远的心意中大概有一件怎样的心思，当然也包括一个最根本的一些法则。让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呢，保罗呢是织帐篷，保罗这个帐篷呢他就还在建造，造这个造一个所以保罗呢别人说他重在建造，重在这个国怎么来把它建起来。那么到启示录呢是讲到神旨意的结局，最后怎么样是个基督完成，所以我想正好这三处的经文还是能够配起来。那么首先当我们看到，我刚才读到一句，我刚才弟兄得带我们读的，我们知道这个的背景啊是主耶稣呢在地上呢做了一些的事情，这时候呢有很多人呢看不起主耶稣，也有些人呢也有点欣赏主耶稣，好比有一个人呢叫做尼哥底母， 主耶稣能担讲。刚才讲到，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想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有个感觉，就是神的这两个字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，现在大家读圣经有没有感觉，你今天读到神的时候啊，我们好像就读过去了。那过去啊，在中国啊，在原先的时候啊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，对吧，说大家一读到这个领导人的时候，大家要站起来，那个好像一读到这个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过去看电影啊，真实情况不知道，电影啊，过去49年之前的时候，就讲到谁的名字一听到大家都要起来。今天我们读神的时候呢，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，我们读到很多的神的字的时候，它就读过去了，对吧？没有那么很强的感觉。我想我们对当读到神的国的时候没有感觉。这神的国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地上也有国，今天我从中国来，今天在这个国家叫做美国，地上有国。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，里面首先有个感觉，神是不一样的。神的国它不是在完全不是在同一个的领域中，在同一个的境界中，在同一个的层面中，神的国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不同的法则。你中国呢跑到美国来，交通规则不完全一样，那我们看看还是差不多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地上到神的这个法则是完完全全不同。也有的人说这个叫律，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的国里面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些律跟地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就像有些人啊，在地上他是搞自然科学的，对吧？自然科学之后啊，他以为搞了一阵自然科学，然后他去搞什么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，完全搞不进去了，因为这个规律、这个法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有的人在地上，他建立一个国家很容易，就把江山打下了。然后接下来要他去守住呢，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富强呢，他不会搞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。但今天这都还是地上的事情，但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一个感觉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。说呢，有一个网上呢，有一个是装备工人的地方呢，里面学很多圣经课程，里面有一课课程叫做神做事的法则。你就告诉人了，神做事跟人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有一个词叫 otherness， 另外的事情。这是我们有一个感觉，有神的。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尼哥底母他晚上去找耶稣，他找耶稣嘛，跟耶稣来讲好话。也许有些人呢看不起耶稣，他跟耶稣说：“耶稣，哎呀，这个你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我们看得出啊，你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”你想耶稣大概会夸奖他呀，你还不错，来他哈哈，耶稣马上一针见血把他打回去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当初像尼哥底母他一听啊，肯定有吃惊。因为什么呢？耶稣马上跟他讲神的国的事情。尼哥底母，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。尼哥底母的名字什么意思？尼哥底母名字的通俗一点的方法，就是人中的佼佼者。在人的当中他是可以说佼佼者，对不对？神说这个神的事情啊，你是完全的不懂，你今天只是一个天然人而已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根本不久就不懂得神的事情，这是完全一个不同的领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比较辛苦。那福音的朋友呢，有的时候就我也一样嘛，曾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用人的想法去想神，想来想去想不明白。我们今天人就想着，如果是神啊，如果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出来，那我就能够相信你是神。哎，尼哥底母也是这样，尼哥底母说：“哎呀，你做了一些这个事情，做了一些那样的事情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。”他不懂的，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我就记得过去啊，我常喜欢用这个例子，也许我也在这里用过。你说就是大概是怎样的？古代的时候啊，人在愚昧的时候，人不知道。有没有神，对不对？人想，如果说这个时候什么天上有个什么东西飞过去，扔下一张纸来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怎么样？你一定会相信吧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件事情太奇妙，古代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人的思维方式呢，就是在这样的层面。那你说这今天有没有可能呢？ 今天飞机都已经飞上天了，飞上天飞机啪掉一张纸下来，下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，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就因为凭这件事你就下定他吗？如果有佛教徒飞过飞机上面扔家纸来说你要相信佛，你就相信佛了吗？所以神老早就知道，神根本就不是用这个方法，神不是用人物质想的中那种奇奇怪怪的方法，人是神是另外一个境界，进入神的国不是人的这种思维方法能够解决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人呢，现在科技是发达了，但人的思维呢还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啊，这样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思维中。那么尼哥底母呢，他当然他可以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老年人，他是一个是德高望重的，然后呢他是法利赛人啊，他也是什么行为也好，他又做官地位也好，他又是犹太人的这个那个老师先生，他知识又丰富，他想凭我现在这样的，哎呀，我想这个你神的事情我大概可以跟耶稣跟你来切磋切磋，也可以讨教讨教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马上把他拿回去，完全不是你所想象这个事情。当你看到神的这两个的事情的时候，当你看到神的这两个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要完全的转过方向。我们完全，我们原来人很多的习惯的很多事情都用不派不上用场，这是神。然后呢，耶稣跟他说，他说神的国，我不知道大家信了耶稣之后，信了主之后啊，我们更喜欢的是神的国呢，还是神的家？我相信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更喜欢神的家，对不对？还跟你讲神的国呢，觉得国这个东西好像很渺茫的、很抽象，不是神的国。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嘛，教会是神的家里，听听很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在家里有温暖，在家里有爱，然后我们观念中很喜欢教会是神的家。但主耶稣啊，在约翰福音中不讲说教会是神的家，马上跟他说，关键是人若 对刚才不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就主耶稣他心中很关键的是国的问题。然后呢，那个，若不是水和圣灵生的啊，断不得进神的国。讲国，我相信神也在乎家，啊，教会是神的家，但是我相信神更在乎的是神的国。在神的心中，他有一件在他心中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。也许我们人不打把他看得那么的重，我们把家看得很重。神那个的国在宇宙中。神有一个的国，他有一个的行政，他一个权柄要行出来啊。这件事情有时候说，这跟我们吃饭喝，跟我们吃饭睡觉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神的家好像跟我们有关系，没有。神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啊，常常说啊，我们要啊，这个家事啊，国事啊，天下事啊，事事关心，对吧？我们小时候都现在人不讲究，我们小时候是读书的时候，老师都讲究要关心。今天神要我们关心的不光是这些事情，神要关心是他的国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对这国的，如果神的国的事情我们没有感觉，那可以说神永远的计划，神到底想些什么，我们就是完全的不知道。神今天特别是讲的是国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得救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什么，我们得救了，哎呀，我们是成为神家中的人啊，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这样。那神说什么？到了启示录，神就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说，主耶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从各方各处各国买来做什么？归于神，然后什么？成为他的国度。今天神把我们买回来，不是光我们做一个国民。今天你即使要做个国民，你也得遵守，你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就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原先对这个税法就不太知道，原来这个教小孩子报税的时候，有几年啊，就是法律不知道，有个东西没报上去，后来发觉不对，后来啊，对吧？后来看见了，哎，怎么这一行怎么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当时我就有个感觉，神这件事借这件事情提醒我，啊，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对不对？你要啊，你如果进了神的国，就要对神的法则要了解。但今天神不光是要我们做一个国民，如果你去看这个字，也许英文就能看见，神叫我们成为国度，神让我们成为是国王 Kings， 将来我们都是要做王的， 在神的国中要做王，已经为了那个做王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对神的国有点明白，不光明白，我们也要在地上有一个的操练。说过去的时候做王啊，一个国家的王，他从小的时候就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，然后他长大才能够真正做王。今天神让我们明白这个，所以圣经中同时也讲到国度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这些人是脱离了，我们拯救我们了，耶稣是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的国度。中间那一想到得救，我们就不死掉了，我们就活过来。所以讲到国度，我们今天得救是什么？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的国中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个观念，今天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是一个权柄的转换。今天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权柄的转换，讲到的是国权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神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观念。那么关于这个国呢，我们讲到当神讲到他的事情的时候，跟人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叫神的法则，神的律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弟兄们的常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神的重要的真理要读出来。比如讲神的国，这是有什么重要的真理。不光要把真理读出来呢，说每一个的真理背后呢都有一个法则，或者叫做律。每一个的真理后面都有律。这个律呢，比如讲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啊。今天人一般不知道，如果神不跟人讲人不知道啊，人以为做基督徒在信了主之后就做做好事啊什么，完全不是神的国。但这个真理的律是什么呢？这个的律叫做重生啊。如果神不跟人讲，人也不可能去想到啊，其实神的国背后有一个律叫做重生。前些天呢，正好啊，因为这些天呢，我们教会呢要有这个施浸的聚会，施浸聚会呢就要跟他们一位位要谈了，看他们对这个重生得救啊这件事情到底是了解的怎么样。对，哎呀，他们之后呢，你们觉得啊，一个呢也是感谢主啊，神在人的身上做工啊，一面呢里面有些的隐忧啊，哎呀，好像关于这个重生得救这件事啊，快要受尽了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太明白啊，那么其中有一位呢，这位就问他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信主有没有一句话听到过啊？你信了耶稣得了什么？哎呀，我信了耶稣我就不下地狱啦，就这个，哎，我说圣经中有一句话呢，叫一些信他的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都这句话我都一直听啊，但是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，我都从来没去想过了。哎呀，我说不行，我这个人就要想一想啊。那我就问另外一个，哎呀，我说什么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？刚才我们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哦，他说用这个约翰就可以永远活下去呗。那我说那不信耶稣呢？他说不信耶稣嘛，他说这个死不信之后死了就死掉了呗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死的那死了到哪里去呢？哎，他说这死了就像睡着，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啦。我说不是，哎，我说你读圣经啊，我说圣经里面讲过死了之后啊，属于神的人和不属于神的人呐，他们属于不同的地方的，他们之间哎，他还是活着，还是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对，他说他好像也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。那么他说那怎么回事呢？他大概这个意思，他就可以得到永生了，我就将来永远的前途就有保障了啊，这就好了。哎，那我说这么人怎么会犯罪了呢？哎，他知道，他说当初啊亚当犯罪了。哎，那我说亚当没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永远的保障呢？那他没有犯罪嘛，他不下地狱嘛，可以活下去。哎，他说亚当也有吧。我说亚当有没有永生啊？没有犯罪的时候应该也有吧，他没犯罪应该是有永生吧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亚当没犯罪的时候没有永生的。哎呀，后来他想了想，哎，他说好像谁跟他讲呢，说跟他讲说什么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？他说亚当啊，他说我听这个弟兄讲了，亚当的这个原来灵是活的，跟神是有交通的，说然后呢，然后他一犯罪呢，这个灵就死了，跟神没有办法交通了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我说没错啊，再继续讲下去呢，那你信了耶稣怎么样呢？信了耶稣呢反得永生呢，其实我这个灵呢又活过来了。哎，我说又错了。他后来一听呢，哇，原来这个不是那么回事情，这是不稀奇嘛。我说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搞不清的，只是嘴巴上知道不知灭亡反得永生，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意思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今天啊 我说你里面是得了一样东西啊，这样东西连亚当没犯罪的时候都没有的。他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你得了一样东西，叫做永生，叫做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这不是一样东西，这是一位，你不要把它看成像东西啊，这是有一位啊，就是基督啊。圣经告诉你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你信耶稣的时候，基督就进到你里面去，你得到的是基督啊，他做你的生命啊。啊，我说不光是什么灵活过来不活过来的问题啊，我说亚当本来灵就跟谁有交往，他听得有点稍微有点明白。我就觉得呢，跟大家谈下来呢，好像大家都是不太明白。我就在想想我自己的经历，我觉得在这个世上我们要非常清楚，进入神的国，光亚当他不犯罪是没有用的。亚当如果光不犯罪，他进不了神的国。进的国是进的国是什么意思？进的国对我们亚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要得到一个生命，叫不至灭亡。不至灭亡和反得永生是两回事。不至灭亡不光不至灭亡，还反得了一样更宝贝的，叫做永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里面是有永生的，有一样是不同的。然后呢，你讲到重生得救，我说你怎么能重生得救啊？重生得救了，为什么信耶稣就重生得救？我说重生是什么叫重生得救啊？哎呀，这重生的我也会讲不清，反正我知道我就重生了。我就想起一件什么事呢？你知道大陆啊，前一阵呢有一些的政治的风波，对吧？有一位呢也坐在挺高位的人呢，最后这怎么样了？最后被查出来呢，可能犯了一些什么的事情，对吧？最后呢，就好像这个就被有关部门啊就被控制起来了。最近呢，听说呢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说日本的记者呢就去采访他，啊，采访他之后呢，啊，这个他原来是这个从四川的头一把，不是重那个重庆的第一把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听到那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跟别人这个日本记者一采访他呢，他说了一句啊，他说这个其实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啦，就是别人都是泼脏水泼在我的身上。他说我会复活。哎呀，我想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复活？他就说我不就这个意思，就是我这个不会被判死刑的，对吧？我这个政治生命好还可以下去，所以他觉得是要复活。那么我问一些这个，我说什么叫重生啊？你重生得救基督徒啦？他说我将来就不会死。会下地狱。另外一个人呢好一点啊，那个人呢他就比较知道，他说什么叫重生呢？他说重生这个意思，原先呢，比如像我这个是个罪人，对吧？我们教会的去年呢有一位弟兄呢，他说其实他原先是赌博的，他说重生呢就是我原来是赌博的旧生命，然后呢现在不赌博了，这是新的生命。有没有道理呢？好像也是有，你不能说他错，但是这没有讲到重生的关键。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信了基督之后呢，我们的感觉呢，就接下来就到教会来啊，来教会来参加一个礼拜，我要做一件叫读经的事情，我要做一件叫祷告的事情，都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呢，我行为要好一点，过去我很贪爱钱财，现在呢我要怎么不要这样子啊！不能那么的贪心啦。过去的我没有什么爱心，今天呢，哎呀，我有新的生命在里面，对吧？我现在这个就是，哎呀，多一点爱心。在我们的想象中，就像刚才读的经文的中文翻译啊，叫建立德行。今天我们的感觉呢，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们要有点道德，比别人好一点。哎呀，你信基督徒来做这个事情，怎么可以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感觉呢，就是好一点，好像我们重生的最多也是只帮到这个忙而已，不是。当刚才我们读到重生不是一个概念，当我们看到刚才尼哥底母去讲的主耶稣就跟他说，人有两次的生，第一次是你妈妈生你，第一次你妈妈生你，这是天然的生命，妈妈生你生到最好，你只是谁啊？你只是尼哥底母，你只是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啊。但是说你这个是肉身生的还是肉身，你这个的境界，你这一个层面只是肉身，但神说什么？你要重生，重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 重生就是灵生的，不是你妈妈。说你个地方他完全不懂，他还想着什么到妈妈肚子里啊，还要怎么样，完全不懂。所以说今天跟他说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你要进到神的国这个的领域的当中，这个的境界的当中，而不是光地上有点好事情、好行为而已。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被生进这一个的国。今天我们怎么到这个世界上来？今天我们被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今天你怎么到神的国的里面？你是被生下来的。你不是今天天父，我们刚才天父不是领养了我们。今天天父是什么？天父是借着圣灵，借着主的死而复活，是你的，是让我们重生了。所以重生不光是好一点坏一点问题，重生是把我们从地进到升到天的这样一个境界当中，所以这个才是重生。然后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中啊，神把他的心意，这个国的心意讲出来，把这个重生了这件事情，这是唯一的条路啊，你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条路讲出来之后呢，主耶稣呢再把他自己也发表了一下，我想我们也是温习一下。主耶稣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啊，除了从天上降下啊，然后又仍旧在天，人子没人生过天。当我们一读这句话，好像有点莫名其妙。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说啊，这表明了主耶稣很厉害，像我们今天就不行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坐在 El Cucuru， 你就没法同时坐到 San Francisco 去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我今天人在美国，我就没有办法同时在中国，对吧？我要到下个月才能到中国去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同时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是神的儿子啊，他很厉害啊，他可以同时在地上，同时又在哪里啊？同时又在天上。我说如果光是这个意思，那个尼哥底母讲这句话有什么重要不重要吗？没有什么重要。有的人说啊，不是的，主耶稣做件什么事呢？主耶稣他从天上来，他成为人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把天带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人原来不知道天是怎么样的，人原来最多就像尼哥底母，不知道天神是怎么回事，天是怎么回事。主耶稣到地上来一看，别人一看，哇，这个人不一样。尼哥底母觉得你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今天早上我们查福音书的，查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哈，有一个少年官，他已经做得非常不好了，他也非常不错了。他一看主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嘛，这一个人不同凡响，这个人他做各样的事情，说各样的话，都跟别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我个人觉得主在这里说的还不是这个意思。主在这里说，今天对要重生，你怎么能够重生呢？你只听到一个道理，怎么能够重生呢？今天主耶稣做了那么一件事情，他原来是在天上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到地上来成为人，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？这个人是能够再升到天上。这个人今天从来没有人升到天上去过的。我们说不是，说瞎说。圣经我读得很熟，旧约里有一个人以诺，他不是升过天吗？旧约还有一个人叫以利亚，他也是升过天的。当我想，当我们看天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但人一看这些东西都是物质的概念啊，从这里升上去了，升上去了，不是。他这里升到天是进到神的那个境界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地上跑进神的境界里面去的，只有主耶稣。他从天，他到地上成为人，然后他经过死里复活，然后什么？他升上天，给人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么的一条路。今天我们是借着主耶稣，借着神的生命，今天进到神的国里面去。就刚才有一句话说，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的国里。什么叫做黑暗权势？今天我们一定想吃喝嫖赌、贪污腐化、行骗、做假药，哎呀，都很多假的东西，以为这些是黑暗国度。对不对？不光如此，在基督以外都是黑暗。在基督以外，尼哥底母他知道了很多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在人看来都不错的宗教啊、哲学啊、这些东西啊、犹太教什么东西，尼哥底母都很熟。对神来说，这些都是黑暗权势。 不在基督里面的，抵挡基督的，让人阻挡人认识基督的，都是黑暗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要告诉他，有一件事叫做神的国。这个神的国叫做什么？这个神的国有一个规律，有一条律，一条法则，叫做重生。重生不是为了你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坏人，重生是为了让你被生到神的国里面去。然后呢，是谁做成的？主耶稣做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件事非常奇怪，你知道你怎么成为基督徒？今天传福音的人都跟你讲一件事，你要悔改，然后要什么？信耶稣。你猜想在四本福音书的里面，马太福音有没有讲悔改？马太福音讲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马可福音有没有讲悔改？讲悔改。路加福音有没有讲悔改？讲悔改。最后是怎么样？约翰福音有没有讲悔改？约翰福音竟然，原先我都是不是很知道啊。约翰福音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悔改两个字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觉得很奇怪。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做基督徒怎么做好人，原先我都不好的，我现在做一个好人，这叫做悔改。不是说主耶稣不要叫我们悔改，不是说主耶稣不要尼哥底母悔改。主耶稣心中知道，如果今天随便讲一个悔改，尼哥底母会听错的。尼哥底母会想什么？因为过去司机约翰出来的时候讲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不要去讹诈人啊，你要把东西要分给别人，这个还可以讲悔改。尼哥底母说，这些事情从来我都不需要做的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你们所讲的这些好人坏人的事情在我身上根本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不是不要人悔改，他怕人搞错了，他怕人以为悔改只是地上的道德的改变，不，他知道人的短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这本特别讲到天，讲到属灵，讲到神的国的事情，不讲悔改两个字，他直接讲什么？信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关键。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就讲信？你信了之后什么？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，人跟神的关系不对，不是人道德不道德的问题，最后让人是信了之后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就是重生。所以在约翰的福音的当中，实在讲到太富有道，神把他的原来的心思，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人不太认识的讲给人听，而且把这条道路讲给人听，他不希望人糊涂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，今天教会就是他的国度，对吧？拯救国度，今天在地上教会是他的国度。教会在地上有什么目的？哎呀，不是做好事了，慈善事了，什么事了，不是说这些不好，是一个目的，教会有一天要被带到国度的完美。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隐藏的事。那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，启示录后来是讲到最末后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，这些事情跟教会是有关的。那保罗这个人，他保罗对有些东西没有像约翰知道那么多，他有些东西呢比约翰知道还多。在保罗的心思中，他知道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，他里面特别讲到教会的建造，所以特别是讲到那个国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国的时候呢，神今天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东西。当我们看到启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教会这个国能够被建好。我们这个到底教会是到底神在乎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显明。我们听圣经刚才告诉我们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这国家有公义的，这里都没有问题。但他这里特别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表示什么？神的国不在乎一些外面的东西，在乎里面的东西。我想我们不要搞错了，曾经我就是搞错了。我刚到加州来的时候开始追求了，我们教会的这个原来教会的牧师呢，他也很有爱心啊，他就呢常常呢他饺子包得很好啊，他是说一句说的弯曲，没有人饺子包得比他更好，哇，他是这么，所以说我就讲过，对不对？他很维护，我们不能随便跟他包饺子的，他包饺子我们手都不能碰的，他要维护他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包饺子给我们吃啊，然后我就心中想，这个牧师怎么这么喜欢吃饺子啊？他怎么这么喜欢吃，老是叫我们到他家去吃吃吃，哎呀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讲一些属灵的话了，知道吗？那时候都还没有好好追求，话都没看懂呢，就开始讲了。牧师啊，你这么喜欢吃啊，你带弟兄姊妹都这么喜欢吃啊，这个好像是不太好的啊。这个牧师也说，对啊，圣经中都有这个话吗？叫凡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就没什么得到好处。哎呀，我当初牧师，你不能这么一天到晚带领弟兄姊妹吃啊吃啊吃啊，对不对？我当初心里还觉得我比他属灵，看我都不那么的讲究吃。后来呢，原来我们搞错了，圣经中讲不要专注于吃啊，圣经中讲不在乎吃喝，这句话我们不要听错了啊。今天有的教会呢，就是完全搞世上的东西。哎呀，这最差的什么搓麻将啊，什么都来了，说教会的地上大家玩得开心都有啊，没有。只要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不是是说啊、哎，你们是神的国，在教会里不要专注吃啊玩啊这些东西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呢，要回到犹太人。保罗当初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在罗马的教会中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有犹太教背景的，过去是犹太人，还有一种呢是比较是外邦的那种色彩。所以犹太人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都非常的讲究吃啊。这个讲究吃呢，不是说是想吃好东西啊，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。犹太人知道龙虾是不可以吃的，犹太人知道螃蟹是不能吃的，犹太人知道是猪是不可以吃的。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，为什么？旧约有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上是说是不可以吃的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很紧张，其实已经到了新约了，在新约里面怎么样都可以吃的，这些都只是预表，对不对？你原来这是个临时的签证处啊，你去签，现在已经搬到正式签证处了，你不需要到临时签证处，律法只是一个临时的。最后怎么样？最后那些犹太人呢，因为他们习惯了，他们这从小到大这些东西不能吃了，然后一看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是犹太人，怎么吃这些东西？他们里面就是感觉就不好。那么那时候那些会吃的人呢，那些懂得圣经的真理的人呢，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吃，圣经的话明明是我们今天都已经到新约了，什么不可尝不可拿不可，这些没有这条各些规矩，什么都可以吃啊，什么螃蟹要吃就吃螃蟹，要吃龙虾就吃龙虾。那么一吃呢，他们有没有吃错啊？他们没有吃错，他们这么一吃呢，他们表示我们基督来了，你们这些人还旧观念，还什么时候守律法，所以看不起他们。那这些人呢，里面就心里就紧张了，哎呀，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？哎呀，不能，如果不能吃的话，我今天吃了，当着他的面，今天啊，那主弟兄说可以吃，没有问题，我吃给你看。但吃好之后，那个人一看，你主弟兄你吃，我也吃，一吃他吃好，晚上回家一想，不对，我怎么从小到大不吃，今天我怎么就吃了？他里面一紧张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他就怎么样？他里面过不去。那么神就说呢，说你看保罗啊，保罗就学这个功课。保罗他完全可以自己可以吃肉的，对不对？那保罗他不吃肉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这些肉都是祭过偶像的。那么祭过偶像，其实祭过偶像的肉跟偶像本身没有关系，说你吃这个肉没有问题的。但保罗一吃啊，保罗一吃，旁边人看你保罗也吃，我也吃。他一吃吃好说，晚上回到家里一想，哎呀，这个肉是祭过偶像的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但他里面一紧张怎么样，晚上觉也睡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保罗说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说我为了弟兄的缘故，我吃这个肉没有问题的，但我宁愿怎么样，我宁愿为了弟兄的缘故什么，我就不吃这个肉。所以这个是讲不在乎吃喝，你不要觉得你已经知道真理可以吃了，为了教会建造不能吃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，今天神给我们看到，当讲到神的国在乎什么时候，不在乎什么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个很要紧的事情。今天如果你当了一个神的面前，你不知道神在乎什么，不在乎什么，最后怎么我们做了一堆的事情都可能搞错。所以神说我在乎的是里面的，不是在乎这些的东西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刚才说你不要因为食物去毁坏别人的工程，其实食物只是那一个的例子而已，对不对？不是光讲食物。我不知道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呢，也许用食物来说明一下呢，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说关键今天让什么，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又看见今天我们什么，我们信主得救的人，我们是在一个国的里面，今天是有个建国的大业，这个不是建，这个国要把它建起来。今天所以保罗说什么有一个工程， 今天神让我们看到是有一个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在一个工程。今天你每一次跑到教会来，你每一次来聚集也好，你每一次个人也好，你心中有个观念，我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，我每天的观念被神在建造一个的工程。今天我做一件事情，不在乎这件事情我感觉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我可以理直气壮，但是如果我一理直气壮的话，最后没有看到别人的话，最后这个工程如果发生问题的话，哇，这是一大罪。我记得过去啊，有传道人说，哎呀，说我们今天很小心啊。那讲的是个人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信了主之后呢，他非常爱主，他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房屋啊，可以再建造，造。他原来是发脾气的人啊，他也不发脾气，原来怎么样，都非常好。他自己感觉呢，这个房屋呢，他造该造了一层啊，两层啊，三层啊，过了大概五年呢，如果他造到五层楼了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他太太呢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又引他发怒了。哎呀，他都五年没有发脾气啊，突然一个脾气发出来，一发出来，他又把他的太太大骂一顿。他都是你，你今天一惹我发怒，怎么样？我原来已经建到五楼了，今天个脾气一发，完蛋了，全功尽弃。今天在我们的感觉中，当我们到了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感觉，我们有没有个感觉是神的？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到神的手啊？我们有个不同的感觉。当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？我们一同在被建造。好，我们有的时候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意见不是让弟兄姊妹能够被建造的。好，这个话呢，我虽然我很喜欢讲，但我这句话就不讲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生前我有没有被建造？有没有被神用来建造？这是一个工程。所以说呢，我最早呢也不懂啊，我都这个神学院都读了好几年了，那个时候呢都没有在这方面的特别的懂啊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到我们现在聚会的还没正式去聚会，有一次看他们在踢球啊，就他们去踢球，有一个带领负责的弟兄呢就跟我讲，哎呀，我想他跟我也不熟啊，我就来踢一场球啊，他很严肃的，哎呀，我这个真属灵啊。他就跟我球场休息的时候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，神清一中啊，最要紧的是教会的建造。当初呢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我跟他熟都不熟，怎么跑来就跟我讲那么属灵的话。但是呢，那句话呢后来深深地印在我的里面。哎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平凡，神就借着这个弟兄我都不熟的，就在球场之休息之间跟我讲这一句话，想让我里面感觉，你今天任何时候信主之后有什么感觉，我们是被建造。今天有没有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什么关系？是弟兄姊妹关系，我们是在一个的这个房屋的当中，我们一同被建造。那被建造的时候呢，就有各样的难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人都不同，我里面有的是非常稀奇的。今天我们都那么不同的人，怎么能够被神有一天建造这个国，这个大厦，这个国能够建造好呢？实在是神了不起。就它里面有一个是什么？叫做信心软弱的，就是那些软弱的里面要坚固。这软弱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今天想象说这个人常常生病，我们去兼顾兼顾他，我们去为他祷告，我们去买点东西给他吃啊，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软弱的什么是前面是讲那些信心比较软弱，就好比说保罗看到那个人信心比较，保罗可以吃肉，但这个人信心比较软弱，就不怎么吃肉。这个是什么？你要特别的接纳，你特别什么要小心啊，你不能让他里面啊，今天有弟兄说啊，今天如果你让一个弟兄忧愁，你让一个弟兄因为你的话不得行让一个弟兄忧愁了啊，这个当中我们很可能，当然按照神的形式忧愁那是另外一个事情，很可能就在这个建造上。就早上我们在查经之前呢，有姊妹问起啊，说能不能基督徒能不能吃血啊，那么我就想起了王帝，我们教会的王弟兄讲过一句话，按照真理如果我们没领会错的话，在新约如果你真的按照真理的话，吃血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是按照真理。他王弟兄啊，我就觉得当初我去请教他这个问题，我里面觉得也是应该的，我想印证一下。王弟兄跟我说呢，说呢如果别人呢说不可以吃血，说别人说呢按照圣经呢还不能吃血，他说你呢就千万不要跟他们去辩啊，就是这些事情呢，他说因为对你是明白清楚的，按照圣经是可以吃的，那如果别人没有的话，你不要去辩，应该就是这个当中呢，因为这不是原则的问题， 今天你一变了，你说哎呀你没有看见，我看见了，怎么样，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这会让别人心情不好。后来我一个体会呢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有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我有好多信心软弱地方，我昨天在还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。我在还没有追求的时候呢，我非常喜欢买名牌的东西啊，那个时候爱世界，希望多赚点钱，都是要买有牌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跟我追求之后呢，我又反过来一个感觉，哎呀，绝对不要买有牌名牌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变成怎么样呢？如果别人送给我一个东西啊，如果是我知道的，可能有点牌子啊，有点不一定是很好牌子啊，呀，我里面就很紧张，我里面就不想穿。其实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信心软弱。照理什么？照理你应该是什么呀？哎，神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。但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因为犹太人他们律法中的经历，他们紧张，过于紧张。哎，所以别人如果给我一样，就是有点牌子的话呢，哎呀，我里面非常的不自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信心的软弱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就有体会。其实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呢，都是有软弱的地方。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软弱的你要去怎么样，你要去接纳。而且到了十五章，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啊，特别讲到软弱的孩子，你要让他喜乐。你今天呢，你能够接纳一个软弱的人呢，你已经不错了。今天你要让软弱的能够喜乐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，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功课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像我这个人呢、啊、我们教会的是有薄饼聚会，薄饼聚会呢就是一个小时呢，大家就点歌唱诗，大家祷告赞美主。哎呀，我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里这个气不打一处来呀、啊。哎呀，大家祷告的蛮好蛮好的，怎么这个人就点了一首歌，给他这首歌一点呢、啊？这个打乱掉了，我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在敬拜。我里面就想，哎呀，最好他以后不要再点歌啊。后来呢，这些天呢，神给我里面光照，说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，也许这首歌不一定是最恰当，但是他里面那个时候感动的不一定跟得上神的时候大家这个心意，对不对？但他也是对神有心啊，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某种的方面的软弱啊，没有跟上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他点出来歌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要去欣赏啊，你应该怎么样去求神啊，让我们还是一同能够敬拜，一同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是像我原来这样心里就来火了。所以不光接纳还有喜悦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有些，哎呀，他这个分享圣经不好，这么一点点小亮光，像发现什么新大陆一样的，你就不喜悦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今天神说怎么在教你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，今天我们每一点是向着神有心的出来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喜悦。你今天能接纳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听听算了。你能不能喜悦？你能不能欣赏？这个是很关键。那当中有一个什么功课呢？就是放下身。他说我们要担当弟兄的软弱，要担当弟兄的软弱，担当弟兄的软弱。什么叫担当呢？担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背啊，背十字架的背啊。这个诗经约翰说要提鞋啊，这个同父一二父。所以给你一个感觉，什么叫担当呢？担当的感觉就是你要弯下腰去担当的话，你要背，你要弯下腰去，你不能有很高的身段。今天神弟兄们说，神为什么在教会中放不同的弟兄姊妹？有的领悟高一点，有的领悟低一点，对不对？目的为了什么？让我们学功课。如果你领悟高一点的，你要能够珍赏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能够弯下去能够欣赏。所以我过去记得有一句话，我非常的宝贝。哎呀，我大概是去年不是前年看到，过去有一位很有学习的老弟兄，他说呢，他是当初怎么从一位更年长的姊妹学到一个。那个老弟兄呢，这个老弟兄呢，这个圣经肯定是非常的熟啊，他也非常有名气啊。那么呢，他呢，这个就是呢，有一次呢，就跟那个年长一点，比他稍微年长一点的姊妹问他，那个姊妹问他，他说啊，如果啊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到一个教会去，他说如果呢，你的生命的这个度量是十寸，那你弟兄姊妹的度量呢是五寸。你应该怎么办？他说我应该怎么办？他说我应该跑去拉，把他们从五寸的拉拉拉拉到十寸。但是呢，那个姊妹他说不是，他说你要到那里去，你要到那里去，你要变成十寸半，然后把弟兄姊妹顶上来，顶上来。哎，我当初一听啊这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 进行什么？你要弯下去，你不是在上面拉，弯下去。你要珍赏每一位弟兄，是不是属的神的儿女？他们向神的那点心，他们能够，他们摆上了神的那点，他们要珍赏。所以这是一个功课。但这个功课你容易做吗？今天不能做。今天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做不到的。但是今天他说什么？你要接待，要像主耶稣接待一样。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放低我们身段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一同建造的。今天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有什么用呢？这个人，哎呀，不是。今天主耶稣什么？他说，我们刚才读了，你们要接纳，要像主耶稣一样的接纳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什么意思？你今天接纳了，神有没有荣耀？神没有荣耀。你今天随随便便接纳一个弟兄，主不得荣耀的。所以你要像主，如同主接待一样才得荣耀。主是心甘情愿的，主是不得已，哎呀，没办法，神你把他放在我们中间，哎呀，神你不把，没有，主是心甘乐意，而且主的接纳是没有分别的，他怎么接纳犹太人，后面也怎么接纳外邦人，主是这样的接纳。如果说我们能够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同样的这样一个，有这样一个心的话，这个时候谁啊？是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能够降卑？他为什么能够放下来？刚才说辱骂人的辱骂都归在我的身上，这句话是旧约的，指向谁啊？指向主耶稣。主耶稣为什么能够辱骂人的辱骂归到他身上，他都没有问题，他为什么可以把身段降下来，可以承担这一切？因为这是诗篇六十九篇里面上半句有一句说：“我为你的殿焦急，极其热心。”今天你为什么能够降卑？今天你为什么能够造教会的建造者？因为他为神的殿，今天我们为神的家，今天我们为教会热心。我们今天看到教会今天荒凉，教会没有被建造起来，没有被建造起来，都是什么原因？都是我们里面的急。今天我们有自己的看法，今天我们有自己的看见。今天神让我们把我们急要脱掉。今天为什么将来神要把我们这样带到国度里去，跟最后征战有关？今天如果我们的己，今天不是为了别的目的，今天神让我们更深的降服，更深的愿意把这些都服下来。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不要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今天给我们自己的看见，若不是为见证的缘故的话，我们宁可怎么样？若不是为见证的缘故的话，我们宁可把不方便留给自己。四月份我去过加拿大，有去过，他们人不多，有一点让我很感动，他们怎么能够看到弟兄姊妹？他们人不多，所以查经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一起，没有分组，二十多个人，二三十个人。他们查经的时候，有的讲广东话，有的讲英语，有的讲国语，不是讲到他们查经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是讲广东话，他讲出来之后，有人翻成英语，有人翻成国语。查经啊，麻烦不麻烦？哎呀，我想是很麻烦的。当然我没经历那样，因为那天晚上我去做交通，但我知道他们是这样。那天我知道他们这样，我很受感动。你今天觉得太不方便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讲一句话，还等你等翻两次之后，你才能讲第二句，后面的人才能讲。那代理弟兄说，他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做？现在人还不多，将来人很多了，我们没办法这样做，我们会分组。但我希望弟兄姊妹的心的深处有个感觉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当中，我们为了身体被建造，我们宁可有很多自己的方便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今天他为什么能够做？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心意，他知道神为了父要把这个国建起来。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来学这个功课。为什么要学这个功课？跟将来征战是有关。将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将来有一个叫哈米杰多的大战，将来有的人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和平，今天这个世界将到什么地步？到那样一个地步，有一个很厉害的战争会爆发。那个战争，如果我们今天大概把这个战争讲一下，今天我们知道美国人很帮以色列人，有些国家帮以色列人，但是到那个时候，全世界大家全都是跟以色列人对着干，各个国家啊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一面是神把他们召聚来，最后要把这些抵挡的神的势力一网打尽， 另外一边呢，魔鬼那边呢也是召集他们来，召集他们来什么？要跟神的子民对着干。他说以色列打打，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最后对不对？这个叫哈米吉多顿大战，最后打打到以色列人不行了，以色列人在他们首都东北方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土地上打，打到最后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杀掉了，以色列人没办法，全世界都跟他打，逃啊逃啊逃，逃到首都，逃到耶路撒冷，守不住，最后什么？是攻城被攻下了一半。你这么一个以色列跟全世界打，你怎么打得过呢？在这个时候，犹太人开始，也许是圣灵感动，施恩恳求的人，他们开始求告神。他们不认识耶稣，当他们求告神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样？主耶稣下来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之前有个宣告，第七章的时候有个宣告，世上的国和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所以那个时候地上一切跟神抵挡的权势都要被砸碎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呼叫的时候，主耶稣降临。主耶稣是一个人降临吗？不是，主耶稣带着刚才说众军，众军是谁？那个时候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橄榄山，那个时候下来，主耶稣怎么从橄榄山上去？圣经说怎么也下来。那个时候地上有个地震，主耶稣他在橄榄山，地震橄榄山一分为二，这个时候向南北分开，然后东西就有一条路径让以色列人从这条路逃走。然后以色列剩下还活着人，他们看到哇，原来救我们的是谁？是那位为我们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悔改，这个以色列人才认识，原来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犯了大罪。当以色列人悔改，但问题是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人下去？不是，众军。如果我们今天看第十九章很有意思，到结尾的时候教会我们知道被提上去了，被提上去又是先有审判，审判之后有羔羊的婚宴，羔羊的婚宴那时候的心腹是谁？你我，我们所有得救的人，我们都什么呀？他说心腹已经装饰整齐了，我们经过审判，我们身上不是亚的，不是基督的成分都被烧掉了，我们只剩下基督的成分。这个的时候什么？是基督可以带下来的。众军有少数是有大能天使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但主要是谁？主要是我们。为什么这一场战争结尾要放在羔羊的婚宴结束？这就是神建造国度的这样一个方法。今天地上都是仇敌，今天地上这个世上的王是魔鬼，今天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他怎么样来把这个地收回？今天我们人的办法，主耶稣，你既然是万王之王，你的小手指一点，这些仇敌都死掉了。这不是，神不用这个方法。今天神为什么要建造教会？神建造教会就是建造这个国，一个的原因，神要用属灵的方法把这个地收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叫婴孩，第十篇第二说，叫婴孩和吃奶这口中建立的能力，叫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。今天神怎么样？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国有个律叫做重生，然后神的国有个法则，怎么样得到是个国呢？跟地上的方法完全不同。神今天用属灵的方法，神今天要用人。今天当人得到了一些人预备好了，神自己打败魔鬼不稀奇，他得不到荣耀，他要得到一些人能够预备好。主耶稣为此他先降杯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死，然后死而复活，然后怎么样在地上有了，当主耶稣就是唯一的那个时候，在地上有了那么一点点的神在地上有那么一个出口，然后他还要怎么？他要得到教会，我们都是重生进到他的国，这个国要慢慢扩张扩张扩张扩张，就像打仗在地上有各样的据点，有各样的滩头阵地。今天神不是一锤子把魔鬼砸死，今天他需要得到足够多的滩头阵地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那个时候是羔羊心腹已经预备好了，当心腹预备好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据点。那个时候教会并不完美，那个时候教会还不完美，但是教会中亚当的成分没有了，你身上亚当成分也没有了，我身上亚当成分没有，都被什么？被火烧掉了。但是亚当成分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还不完美。但至少这个时候，可以说有一部分的人是得胜者。至少说在那个时候，在神的心中，这个心腹已经怎么样？ 这个贪图正定已经什么？已经足够大了。至少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据点已经足够大了。神是用这个属灵的道，只有怎么样？当到了这个时候开始，教会可以跟主一同去征战。那个是穿细麻衣的，是谁？不是天使，那个是我们光明洁白显明得胜的基督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当我们讲到神的国，刚才我们讲到爱子的国，还有一个国，我们说一个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有个这个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这个你的是谁？是神的国吗？不是，是父的国。神的国没有问题，神其实在永远之中他都掌权的，哪有魔鬼打得过神的地方？但是神今天得到的这个神的国是要让我们进去。如果今天神要得到了一个父的国能够降到地上，今天神要得到一些的人能够尊他的名为大，能够今天得到一些人能够让我们的父的旨意通行在地上，如同通行在地上，这个时候是你的国降临，父的国降临。今天我们都被神带到这样的地步，父的国降临，哈米基督跟大战然后结束。所以今天刚才我们看到推亚推拉教会做什么事，推亚推拉很多都跟天主教是有关，天主教说人在地上教会可以建立政权，不，神今天说不是的，这个教会你们搞错了，今天人在地上学什么功课？学一个顺服的功课。今天人在地上学了，刚才教会什么？学一个脱离自己的功课。魔鬼怎么会成为魔鬼？因为他不顺服。魔鬼怎么会成为魔鬼？因为他的己非常的大。今天要让教会能够打败他，如果教会身上都是己，教会身上的义都不够的话，我们那成为笑话。我们跟着主耶稣一起下去，魔鬼说就你们这些人也来打我。不，今天神在教会做什么事？今天神让在教会中学顺服的功课，服权柄的功课。有一天第二章推啊推啊说，有一天得胜者们，有一天什么？我们都是要跟主耶稣一同来怎么样？要来击败列国，就是那众城。那一天以色列全家都来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搞错了，前些天跟孩子们一同在上课，在上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讲什么？我们都知道彼得前书讲盼望。为什么盼望？因为基督徒们都被逼迫，被赶散到各地被逼迫，神借着彼得劝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在逼迫的当中要满有盼望，满有喜乐。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？如果我们读的初心的话，我们觉得神在做这样一件事情，今天你受逼迫，你要为真理怎么样？我要为真理站住，是吧？如果你读的话，大概我不说彼得前书没有这个意思，这不是彼得前书的主要的意思。彼得全书讲来讲去讲要顺服。今天你在家里，今天你的妈妈是不信主的，她对待你不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顺服她。今天你的先生是不信主的，你还要爱他，你今天太太还要顺服。最后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彼得前书讲什么？讲我们的魂的救恩。今天所以不光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可以为主可以做监狱，不光如此，今天神要的还不光这个，神今天要的是我们这些人脱离自己，在教会的建造中脱离自己，降下自己。今天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学顺服的功课，最后怎么样？有一天教会功课学好了，有一天婴孩和吃奶的他们在这个功课上功课学好了，这个时候可以被用来什么？跟神一起来对付仇敌。这一个就是不顺服神，就是自己挤那么大的这个仇敌才可以被对付。这是神的办法。今天神在教会中，不是要教会你在教会里选的很有本事，我们今天在世上选的很有本事，我们的力气很大，不是。今天神在教会让我们学谦卑，让我们学顺服，让我们看到神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学习那个想法，让我们放下自己，最后怎么样？像主耶稣一样，有一天不光主耶稣得胜仇敌，他要带领教会一同得胜。这是神将来有天这个国建起来的神的法则。今天我们知道怎么进入神这个法则是成神。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一个工程我们都在建造的当中。今天我们知道将来神怎么把神的国夺回，用属灵的办法，不是用人世界的办法。是为了这个，今天我们是在说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今天我们主来的日子不光有个祷告，今天我们有个预备，今天我们有个在教会中，我们每次来心中有渴慕，是吧？你来 前兆。今天国度还没有起来，今天我们说今天有一个歌叫主你再来，今天国度没有起来，今天万物都没有复兴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种子显出来。今天谁把神的国拦在那边？今天我们把神的国拦在那边。今天神不能来，今天早上我读神在忍耐，今天我们把神的国拦在那边。说今天圣经说是万物他们在等，有一首歌讲到主啊，愿你快来，愿你快来。受造之物都在叹息，受造之物都在叹息，都在等着什么？都在是等你叫他橄榄山，所有受造之物都等着主，他在橄榄山上。我们的心切莫仰望，我们的眼有泪冰是情望。今天在神面前万物都在叹息，等候我们这些把神经拦住的，赶快让这些拦住的离去，有一天万物都要在基督。最后讲一个，前些天我就在感慨，当年长弟兄分享到主在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仰望，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全家得救，他们在等他们的弥赛亚。以色列人等错了。今天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每一次过逾越节，他们会派一个小孩子到外面去，不管是仪式也好，不管怎么那个小孩子回来会报说弥赛亚还没回来。我想今天不光这个孩子在等，我想今天我们的神，今天我们的父，他在天上，他在什么忍耐。今天这个孩子出去，他说还没有看到弥赛亚，今天在父的心中，在我们主的心中，我教会定时这样2000多年了，今天还不能回来，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回来的日子。今天是在愿主，里面是在有这样一个切望，是在像那歌里有这样的切望。我们切莫等候，是在地上在教会这个隐藏的国，能够被建造到有足够的抬头真谛，主能够把他的仇敌有一天彻底的摧毁，他的国被建立起来。说，我主做王了，他做王，直到永远，我们与他一同做王，愿主成就他的心。现在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主，我们对神的事情，主，我们不是那样的有感觉和理解，主，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很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对你的国的法则，对你国的律，到对你做事的法则，主，我们还陌生。主啊，不光是人要切慕你来，主，你也切慕你来，主，你看到这个地，主啊，你不愿意这个地一直如此。说你要收回这个地，说你要在地上建立的国度，这个国度不是人手所能建立，这个国度唯有主你自己能建立。说你不光要自己建立，说你要用着我们。说但愿主，你从我们的心的深处给我们有个看见，我们说我们愿意被你建造，说我们愿意不是属你的那一切，说被你挪去，好让那一天。是吧，我们能够说我们跟你一同的降临，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同的有份于把那个列国所有抵挡你的势力都摧毁，好让你的国都被建造起来。今天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脱离自己的人，让我们成为能够顺服的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感谢主，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好的信息，也直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走你人生道路，如何宣你，我们每一个人思想，你如何等候神来？就像启示录尊摩一章所说：“我愿你来。”让我们每个人都凭着一颗“我愿你来”的心。 请打开诗歌本269，单一颂。唱完单一颂，光
把那个给我们做谢堂。